2月20号，川普总统上任已经满一个月了。白宫与媒体和司法系统的紧张关系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分析说，川普总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辞职结束了川普执政的蜜月期。有媒体评论说，所谓川普竞选团队通俄门的指控，如同尼克松时代的水门事件一样，正在改变着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平衡。美国国会有5个委员会已经开始对川普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的可能关系展开调查，其中包括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的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那么国会是否能够有效和公正地对总统展开调查？在美国三权分立的体系中，国会如何实施对行政当局的监管和制衡？今天美国观察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来谈论这些话题，欢迎连超博士。
谢谢。
首先说说啊，现在这个中文媒体喜欢把这个一些丑闻叫做什么门啊，现在有一说法叫什么通俄门这个说法了。
对对，
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先简单的说一说。
对，这个呢，我们看到去年，实际上从2015年的时候啊开始，这个俄国呢就对美国的这个政党的一些网站就开始进行攻击，那么把一些信息呢提取出来了。那么这个美国政府呢，当初这个奥巴马总统也知道，但是呢他当初做了一个决策，就是不马上跟这个俄国进行对抗，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事情瞒下来了。过了一年以后，这事情越发展越大，那么他又开始直接跟这个普京啊表示说，你必须要停止对美国的网络攻击，那么不要影响，不要干涉美国的大选。然后呢，虽然是普京呢，这个俄国没有再继续攻击了，但是他拿到的这些保密信息啊，通过这些网络呢，逐渐的泄露出去，泄露出去呢，就是把这个事情闹得很大。那么到了12月份呢，12月29号，这个大选之后，奥巴马总统就决定对俄国进行制裁，那么把30几名的这个俄国的外交官和这个
驱逐出去。
然后呢，在这个同时呢，这个川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弗林将军，在奥巴马宣布这个制裁的当天，就跟俄国大使啊打了好几通电话，据说是打了5通电话。那么实际上呢，可能就是交谈了，就是关于制裁的问题，未来这个川普的政府会怎么样来针对这个制裁或做些调整。让这个普京啊不用这个惯常的对等的这个报复的这个措施，你看他这个制裁之后呢，俄国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报复措施。
嗯，
那么他可能做了这个工作，做完了之后呢，那么他就没有把这个信息啊比较全面的把这个情况全面的告诉这个他的整个团队，包括这个副总统彭斯。
嗯，
那么彭斯呢就在很多公众这些媒体上面、电视上面一直为他辩护，然后呢就引发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使得这个副总统非常的尴尬，
使得副总统非常尴尬。同时呢，很多的信息啊已经透过这个奥巴马的这个情报部门，他以前的这个政府已经泄露出去了。
嗯，
就是说肯定呢他已经跟俄国大使进行交谈，那么也谈到了所谓的这个对俄制裁的问题。嗯，
那么现在就是这个事情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啊，可以说，可以，川普总统上任今天正好是一个月，这一个月当中呢，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也签署了很多的行政命令，和司法系统和媒体的这个关系呢也非常的紧张。
对，
那么但是这件事呢，恐怕是他这一个月当中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
是的，
现在就有评论就说了，这把他和当年的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来相比拟，
对，
会有这么严重吗？会真的会引发美国这个？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地震。
对，我觉得我个人看法是这个可能性比较小。首先呢，因为这个水门事件和这个所谓的通俄门事件是两个性质完全不一样的，虽然都涉及到这个总统选举，但是前面那个是共和党用自己的人到民主党的总部进行窃听，那这个呢是俄国，是等于是外国人来进行这个通过网络来窃取美国的这个情报，来影响美国的这个大选。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后边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报告来看啊， 他没有，他只是说俄国的确是企图影响美国的大选，通过这个黑客的这个侵入啊，这个把这个泄露这些机密信息，但是呢，并没有说俄国川普的当选是因为俄国的这个干涉而造成的，也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说明川普跟俄国情报部门有这样一个互动，有这个合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不是一个水门事件。
现在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国会已经有五个委员会，就是参众两院的这个司法委员会、情报委员会，再加上众议院的一个叫做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这五个委员会都分别开始进行对这个事件进行来调查了。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国会呢现在是目前都在这个共和党的掌控之下，包括现在是共和党的这个总统。那么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初，就有人批评说，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情况好像有点这个一党专政的这个，当然这个说法不一定很合适了。但是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国会能真正的就是说来公正的、有效的来对这个事情来展开调查吗？如果这样调查，那么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就会说，这是帮了民主党的许多议员的忙，帮了民主党的忙？
对对对。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次的这个倒伏事件，受益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是民主党。就是这个民主党，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报了一箭之仇。我们要是记得在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期间呢，这个福林啊是在这个会场上，这个带领全场的这个与会者高呼，把希拉里关进监狱，关进监狱，反复的这样的呼喊这样的口号。他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一次让他下台，就是在蒙场是报了一箭之仇。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民主党人认为这个里头啊，可能涉俄这个通俄这个里头水啊，可能还是很深，可能他们还没有注意到里边更深层的一些东西，包括川普的这个团队、竞选团队过去跟俄国人这个之间的相互的交流互动，那么还有呢，这个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可以这个让川普的这个执政的这个合法性啊被质疑，受到质疑。那么这些这一次的倒伏的成功呢，也让他们觉得在这个上面应该要趁热打铁，然后要这个打落水狗那样的。
但是这次这个所谓的倒伏并不是被民主党人的批评给倒掉的，而是川普总统说不再信任他了，让他辞职的。
但是这个里头有很多我们看到国会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领袖和这个所谓的这个情报委员会的这些个民主党的这个负责人，那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他们呢和共和党建制里头的这个反俄势力联手，
然后施加了很多压力，
没有办法，这个川普才把自己的这个爱将啊忍痛的割爱。
那么能不能再说一说，就是说这种国会这五个委员会已经现在开始调查，那么国会按照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三权分立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它应该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就是能够把这个调查，假如哈能够调查下去，真的是出现发现了一些重大的发现，最后能够做什么样的行动？
对，这个美国国会呢，它对行政部门的这个监管权啊，是在宪法里头是暗含在宪法里边的。它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它主要是通过主管委员会，刚才你谈到的这个五个委员会都是监管这个委员会之一，很多呢有这个与这个重叠，但是基本上是通过政府的这个主管委员会的监管来防止政府在决策、在执行政策方面，在他的这些项目、这些各种各样的合同工作方面的偏离这个国会的这个方向，只要他执行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方向。所以他可以通过比如说这个授权啊，通过拨款啊，通过国会听证啊，通过调查。那我们刚才谈的这个像福林这个事件呢，是调查的一个权限来进行监管的。这个调查呢，一般来讲呢，它可以通过这个主管委员会，因为虽然有那么多，但是真正对这个事情本身最有监管权的呢，那可能是情报委员会，就是参众两院的这个情报委员会。情报委员会呢，它就可以采取几种方式，一般是四种方式。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常务委员会的这个调查，那么就是一个 一个整个的委员会，但是以共和党控制为主的，因为他是你是该谁控制国会，那么谁就是控制这个常务委员会的调查。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两党特选委员会。这个特选委员会呢，就是说我们都同意，我们同样的一个投票权，你也是十票，我也是十票，我们来同时呢调查这个事情，来保证它的公正执行。还有一种呢，就是独立的这个所谓的委员会，独立委员会它的要求时间更长，花的时间精力可能会更多，花的这个上头。
那个要国会临时来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对对对对，
比如说对总统进行弹劾的时候，
对对对，包括像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独立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检察官，对，那种这四种方式基本上是主要的方式。现在目前呢，就是共和党，因为是共和党控制，就是基本上共和党不主张采用除了常务委员会调查这个方式之外的任何其他的这个方式，因为要采取那样的方式的话，共和党就可能失去控制了。那么现在唯一的有一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参与了这个民主党人呼吁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审查，就是两党的这种审查的这个模式，但是总的来看呢，还基本上还是没有走到那一步。但是呢，未来的这个听证啊，可能是更多的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三十秒钟的时间，你预期这个调查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调查可能是会不了了之，但是主要的就是说，很多不仅仅是福林讲了一些什么，是谁授权他讲的这些话。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大量的信息在这个之前，这个保密信息啊，在这个之前由奥巴马政府官员把它泄露出去，这个责任是既是完全违法的一种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如果在这个调查中间呢，可能会比较清楚的会看到。
好的，谢谢连朝。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要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来演播室参加节目。